我们今天上的是第八课，题目是恩典与重生，题目是恩典与重生。让我们今天开始前一起低头，我们一起求主的在神面前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保守带领，让我们在这个福音真理班的慕道的朋友和弟兄姐妹，他们的心知，他们的心门都为你打开。主啊，愿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你的话语面前，让你自己的恩典的真光照进我们的心灵的深处，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来体会你自己的恩典，才知道在人所不能，在神就能的真理，把我们完完全全交在你恩典主的手下，让你的恩手牵引着我们奔走那天路。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为现在我们为已经准时来到你面前准备全心的来倾听你话语的人的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献上感谢，也愿你继续带领那些在路上赶路的，让他们能够尽快的来到你的话语面前，能够来领受你的恩典。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谢谢，感谢主，请坐。好，我们现在开始了，我们现在请一起打开路加福音，打开路加福音。我们今天是让给大家读一段耶稣他是怎样的来到我们的人群当中，怎样的来，他把他的福音，把福音能够这样子的来通过和人对话打交道把他的福音传出来的。如果说我们前一章天国的喜宴里面讲着重是来分解主耶稣讲的那个故事，讲的那个福音的道，通过那个言语的话，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就是要通过，我们要通过呢耶稣跟人怎么样打讲具体的打交道当中，我们的体现来认识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我们就一起打开路加福音，我们一起翻到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章，我们从十八节读到二十七节，十八节读到二十七节。好，我们翻开了，我们就一起来念。我们如果已经拿到我们教会发的圣经，请告诉大家你的圣经是新约第几页？九十二页是吗？好，九十二页我们就可以看到。让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节，请。
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
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我们看这一段啊，这一段就是耶稣和人的具体的对话。我们来看神是怎样把他的福音送到我们的人的心中，然后我们看我们人的心有的时候是何等的刚硬，是何等的愚昧，在这里面我们来体会。首先我们来看我给大家发的单张上的引言，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的，乃是招罪人。然后我们是上节专门讲天国的喜宴，从耶稣讲的这个关于 结婚请客，王为自己的儿子所设的喜宴里面体会耶稣来的他的福音的真意啊，我们体会了。下面我们再看耶稣真的是具体的是怎样跟人一对一打交道的啊，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在耶稣面前。如果我们来到教会是抱着一种锦上添花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希望得到不用悔改的祝福呢，那是肯定做不到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就是说耶稣来他不是来招义人的，乃是招罪人的。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个义人的话，我们是不用耶稣，耶稣他不是来只是先来教导我们，他是先来拯救我们，他我们从罪中救出来了以后他才可以教导我们。因为正如我们过去孔夫子说朽木不可雕也，他自己贤人七十啊，他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他最后一个他最喜欢的颜渊死了，他就完全是悲天哭地的，就是说他真的在这里面要看可教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啊。孔子从人的角度来讲啊，真的来是这样的话都已经是这样，可见我们如果从神的绝对的标准来看待我们的话呢，我们真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的谦卑在神的面前才能得到。好，我们呢这一次查经呢将通过比较来到耶稣面前的两种不同的结果来体会神的恩典的大能。我们先来看一个世上公认的好人，他来到神的面前。十八节说，路加福音十八节十八章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要知道这个在这篇道呢，其实在马太福音也讲到这个故事，在马可福音也讲到。在马太福音说那个人还是个少年人，是个少年人，在这里说这个少年是个官。最后呢耶稣说他听见这话很忧愁，因为他很富足，那么就说明他至少这个人身上已经有三种身份了，就是他是个年轻人，他是个官，他是个富财主，他是个富人，三种身份。光这三种身份也足以使一个人够陶醉了吧。我们常常要兼而有之是很难的，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一无钱二无事，对不对啊？等到我好容易爬上去了，人已经垂垂老矣，好容易积了财了，来不及享受就撒手归西了，常常有这样。如果说一个人他又是年轻他又是有钱，那国内讲有钱还有权啊，这三者，现在国内有些人是有了钱有了权，人家并不什么对他尊敬，人们认为他可能他的钱来的不易，他的权也来的不迟。有的人是因有的权而变成有钱的，有的人因为有的钱而变成有权的，反正权钱相连的啊，都是官商或者是腐败等等，你别去说他，无论如何他不会受到尊敬。可是这个人不一样，他是个年轻人，他有钱也当官，请注意他当的官不是罗马政府下面的官，如果当这个官当了人家不会对我佩服，犹太人会讲他一定是什么投身啊，卖身投靠的，是帮助外国侵略者啊，那是出卖本民族利益的。那么我们或许不能叫他汉奸，至少犹太人可以叫他犹奸，对不对啊？他是这样子的一种人。可是他这个官呢是受尊敬的官，是什么官呢？他是公会里的官，就犹太公会里的官呢，他是选举的是都是那些道德高尚的品性端正的人，所以他又有一个别人得不到的一个好的财富，就是他的什么名声，他名声挺好的。他是一个在犹太人看起来他的钱他不是为富不仁，他的钱很可能来自于他的祖宗，来自他的家庭，对不对？他的官是大家选拔出来的，是犹太人的公会里面已经有了这四重身份了，还不够，他还是很谦卑的人，你看到了吗？他来到耶稣面前还要问耶稣，良善的夫子啊，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啊？你看他对永生有关怀，他还真的很谦卑。 那个马太福音那少年看到耶稣就什么，就跪在耶稣面前。你说耶稣不管怎么样，从哪一点来跟他比，不好比的。耶稣第一是加利利人，加利利人就是犹太人的边缘的人，木匠的儿子，也没有上过学，更不要讲了工会里面有一官半职，没有任何文凭，也没有任何在这教育。所以整个来讲呢，耶稣是在犹太社会里看的是底层的。当然尊敬他的人知道神有时候兴起天先知从底层照样兴起，所以这点他们有开放的心态，可以接受他为先知，可是社会地位却没有。可是这样的一位人，一个有这么高的社会地位的人，他居然能够跪在耶稣面前来问耶稣永生的事，那你就认为他离天堂不远了吧，离永生应该不远了吧。确实他确实不远，他只差一点，可是那一点啊却是最关键的一点。哇，耶稣的故事安排的就是常常有那个极端的对比，都寸出这种情形才知道什么才是我们得救的关键。当他问耶稣良善的父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的时候，耶稣圣经说到马可福音说耶稣看着他就什么爱他。这样的人是不简单，这样的人是不简单。所以这种人我们说他就好像我们现代拿的是什么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而且在这里呢西温有房子几百万的，哎，这不是他从什么呢不来的，是他自己的什么专利啊，他很有钱很有才华的，然后他像比尔盖茨一样的这种发达是人家很羡慕的，而且他也捐献很多钱，或者他甚至这个时候他居然来光顾信友堂了，他来到信友堂来问洪牧师我能不能来了，那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这么样有地位的人居然也会来到这儿啊！我们看看我们这个堂还是租来的，我们很多的这样的话我会觉得，但问题就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就是说他真的是对永生的事情他真的要问，他对耶稣传福音是一窍不通。从他的问的问题上面可以达到他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第一句话，良善的夫子啊，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这句话一问以后呢，他错误至少错了三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句话有什么错啊，这么谦卑啊，称人是良善的父子，我尊敬你说你是良善的，然后请你告诉我我该做什么事。我们不是特别中国人，我们是讲我们做什么事要落实在行动上啊，说说容易做做难，我就关心要做什么事，我要行出来，这有什么不好呢？所有的宗教都是说你如果要得上天堂的话，你一定要结德，你不能空口说话的，你一定要这么。所以而且他要关心的是永生，他并不是因为这个世上有钱有权了，人家有尊敬他，他日子过得很好，他不关心永生，他关心啊，他问的也在，你不是耶稣不是要传福音，不是叫人要把永生给人吗，他都是对。可是你耶稣怎么回答？耶稣你就回答吗？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啊？耶稣说哇你这个人真好，我到现在传到现在的都是像你这么主动的来问的还少，而且你问的看来是真的，你是不愿意什么这停留在口头上，你要落实在行动上的人，你真是趁着光行的人，是不是啊？我们要说昨天我们上个星期天讲到都可以讲，可是耶稣都不这么说，耶稣反而上的好很不满意好像啊，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他真是给脸不要脸，要说你好你还那个，真是对不对，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呢？耶稣好像有点不高兴。问题就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出在整个这个问题暴露出我们对有的人真的听福音听了半天不抓住主要的，他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良善。如果不知道什么叫良善的话，我们怎么信主？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们从小教导就是好人坏人，对不对啊？世界上就是好人坏人，什么事情就是要消灭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好像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这场革命，什么东西是这样，只要把害人虫把它清除掉了，这个世界就光明了。所以我们过去小时候看电影动不动先要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如果不告诉我是好人坏人，这电影就没什么意思啊，一定是，或者是武侠小说也的，一定是什么江湖上面最后什么好那个好的什么 这个武侠是打败了坏的武侠之类的吧，好像总是这样子。这个自然世界总是好人跟坏人在争斗，所以好人坏人一定要清楚，这个敌我界限要分清，立场要站稳。那么每次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把自己放在哪个阵营里面了，肯定我们是好人，所以我们才关心世界上好人坏人的问题。是坏人还会这样子吗？坏人是冒充好人，对不对？他是来那个，所以我们中自我感觉都是良好的，每个人都从小都是这样。这个字就是我们过去被教导出来的。然而我们还有很大自信，我看你是好人，你大概就是好人。我怎么不能评价呢？你我说你良善，我确实看你良善啊。你今天帮助我了，你对我好，你就是好人。你对我不好的人，那肯定是什么坏人了。过去明朝有一个，大家知道有一个宦官是专权的，叫魏忠贤，是不是啊？大家都知道。他有一句话，什么叫好人，什么坏人啊？凡对我好的都是好人，凡对我坏的都是坏人。他俨然之间，他就是以他为这个好人坏人的最后评定界限，就是这样。结果对他好的都是封成阿谀之徒，对不对？都是要借助他往上爬的，当然对他百依百顺呐、啊，好话说尽啊，那都是这样子的。他不管他那个人他真正的怎么想啊、或者真正怎么做他不管。凡是那些刚正不阿的，都是这个坚持说当时也算是有点道德良心的人，反对他的人通通被他打成坏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啊，良善的我们好像都有一点把握，你当然，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那么就是说你对我的称呼你必须重新来过。耶稣这里没有说他自己不是良善的，但是良善的这个形容词不好跟另外一个名词连在一起，那个名字叫什么？夫子。有没有良善的夫子这回事？说穿了就是有没有一个良善的人在世上。按照圣经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在神的意见面前站得住的，通通变为无用，通通偏心极路。因为神在天上看有没有义人，就是一个也没有，有没有主动寻找的，一个也没有。这是神对全世界的审判，就全世界都握在什么这个上帝的审判之下，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经句才说现今的世代什么邪恶，这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一点好像看起来每个人不服气，他是每个人都打在这个网里面去了，就是这一点。所以在上帝面前啊，其实人真是平等，平等到什么地步啊？所有人都是上帝所造的，一本造出万族，所以本质上同样的尊贵。上帝造出人是他创造最高，但是所有人都犯了罪，在神面前一个夸口都没有，也是平等吧？所以谁也不好夸口。第三个，每一个人要得救的话，都要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不是靠着什么你比别人好。哇，这一点又是使你没话说。所以这个东西是跟我们世界上的所有的都不相同的，所有的都理论和都是跟他不一样，所有的宗教也跟他不一样。所以这其实是在这里面是最根本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们中国说是五千年的文明了，但是说起过去，那共产党闹打革命闹天下的是说什么黑暗的旧中国，对不对？苦难深重，几千年来都在什么封建压迫下面，他是来闹革命了，与旧的传统最彻底的决裂，他要做最彻底的革命，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啊等等，你好像很厉害啊，所有旧的全部要打烂，要创造一个红彤彤世界。可是他不管他们表面上怎么叫，根子上变了没有啊？根子上没有变，为什么？原来最黑暗的就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盼望出一个什么好皇帝，还是要把命运交给一个人手上，这个观念没有受到挑战。只是现在把它比了伟大领袖就是了。所以这个专制的黑暗，这一点不在神的这个光照之下，人永远钻不出这个圈的。而且都认为你要一个国家安定的话，一定要有一个统治者要加强他的权力，只有他的政权加强了才能什么稳定。结果没想到权力是可怕的两刃剑，原来权力越集中的话，国家都不见得越安定，反而那个人越腐败，他越狂妄，越不认得自己是谁了，结果权力就成了什么祸害，你又没办法。所以这关键的问题上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所有人都是什么罪人，要在罪人当中兴起好皇帝，兴起一个怎么样，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都是罪人的话，万岁万万岁会像一个罪人喊，你觉得好意思吧？这不可能了，他凭什么万岁万万岁啊？是不是啊？罪人都要跪在神面前，还有什么这伟大领袖爬在龙床上那个了？所以就没有这样子的，没有一个是所有的权柄和尊荣都尊于一的定，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就是所有的就是定尊啊，所以就是集中黄袍加身全部，这种没有的。所以在这里面，如果你说我是人的话，我不承认是良善的，因为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所以你在这个地方，耶稣没有否认他是良善的，那么只剩下一个结论，我是谁，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上帝他自己。所以这个观念他不知道的话，所以他就把他当作是一个人了，良善的父子。如果你能够随便叫人良善或者什么，那仿佛你对良善的知识你就明白了。什么叫良善？你真正的良善你看见过吗？圣经上只有说耶和华本为善，他是善的本体。如果你对神没有完全充分的完全的了解的话，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善，因为善是个绝对的观念，离开了善就是不善，善少了一点就是不善，明白吗？善本身是完完全全的善，一点都不能少的，任何的罪恶就是善的缺乏，就是善的缺乏。如果是完全漂白剂里面一锅漂白剂是洁白洁白的，你放一点点灰尘还是洁白洁白，你看得出来吗？你不知道，放的人心里有时候放一点点马上就还是全漂白了，全是，但是里面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白了，你这个辨别能力不是十万分之一，是一分之一。等到你就看到灰很多很多进去了，已经把这个颜色从表面上你肉眼看出来已经不白了，你才晓得它是不是白了，那已经为时什么太晚了，已经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所以在这个里面，所以上帝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叫亏缺。任何的不善都是善的亏缺啊，撒谎是诚实的亏缺。一个撒谎的人他不是每句话都在撒谎，但他抓住了他了，他真的是骗过人了，你就可以讲他是骗子，偷过东西的你讲他小偷，对不对啊？强奸过人的就叫强奸犯，他不是我每次都在强奸。所以一个人是做了一件坏事，他就是坏了。你们能讲我虽然是犯了一个诈骗罪，但是我讲的大部分话都是诚实的。我说要吃饭是真去吃饭了，我要睡觉真是睡觉了，对不对？这是不能算的，只要你有一点没抓住，那就是。所以这个东西人是不可辩护的，因为神啊，他是极其的圣洁，是不能容一点点污点上去的。你一点点污点上去就没有用了。你完全就亏缺了他的呢。过去我曾经有一次看到一个名牌的衣服，他们讲哎这个是名牌，不过现在因为查出有一点瑕疵，所以什么他一下子就降价，降得很厉害。瑕疵在哪里？翻来翻去以后看，哦，原来领头翻过去那边一个针线，那边稍微有点那个缝的有点不正，他就认为别人看不到，但是名牌公司为了维护他的名牌，毫不犹豫地把它打到这个上面，就不能成为那个东西，它成为就处理品处理，你会受到震动。你觉得如果以这种精神来做生意的话，哇，他维护自己的名牌的这个决心是这么大，啊，他真的很厉害的。那你就对他的品牌就产生信心。上帝也是的，上帝不是说他一向是很公正，但是有一次他算了，他今天我糊涂一次吧，或者是他这次他稍微把你这个界限移一移，那你还能够对上帝有信心吗？那是绝对不能。所以在这里面他的善是要持守住的，是一点不能丢的，这就是上帝。上帝让我们体会到这个是强烈的。还有一个问题错在什么地方呢？他说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我要做什么事？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当什么悔改。最重要的是来到神面前接受救来悔改。如果你是没有悔改的人，做什么是没意思，做了再怎么也是表面的事情。所以就像我说爱惜光阴趁着光走，这是对基督徒才有意思的。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你怎么爱惜光阴最后还是不爱惜，因为你的光阴不用在神的身上， 你用在自己身上都一起被什么，在上帝都被他拿掉，你再精明都没有用。那个无知的财主他很精明，他时间抓得很那个，但是没用，因为时间是神给你的，如果时间不跟神有份的话，你怎么样？所以就来到神的里面才能够知道什么叫做爱惜光阴。一样的，上帝要我们做事以前先要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再做什么事才有意义。如果你不成为这样的人，你就不需要做，你再做的事情神都不算着你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神关心是我们是成为什么样的人，比我们做什么事更重要，而不是像某种革命运动把人都当工具的，只要人被利用起来，你把这个事情给我完成了，你就完成你的工具作用。不是的，神真正是宝贵我们的人。所以在这里他不知道的一个立法，这真的意思，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遵守戒，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说，比如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什么意思啊？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遵守诫命的人，你已经在永生中了。如果你不在永生中的话，你要永生你就要遵守诫命，你就要遵守诫命。可是他对诫命认识吗？他对法律，他对律法的真理一点不认识。你当遵守诫命那好啊，我遵守啊，你告诉我。所以在这个里面他还反问句，什么诫命？在马太福音，什么诫命啊？我他以为有新指示，有新诫命，因为在他眼中看来，我还要做什么事，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就是我已经是一个守住律法的人了。但是我想想，人总是要谦虚才能进一步嘛，那我想想我还有什么样做的不好，那你告诉我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可是耶稣没有提新要求，你若要经过永生你必须遵守诫命，所以他还问你什么诫命，这是马太福音讲的，这个路加福音这里省略了。所以他这个错误就是说他不知道永生是怎么得来的。但最后一个更关键的错误就是他不认识什么叫永生，所以带来了所有的这一切。他不认识什么叫永生，永生就是人跟神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永生他不是说他可以一直的照着他所要的生活一直生活下去。永生我们英文里面说叫 eternal 从那个希腊文过来， eternal 是时间， eternal 是否定时间，好像 timeless 就没有时间。永生就是跟时间完全永恒，跟时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时间没有永恒的，时间都在不断的变化，不恒的，不是固定的。永恒不是 everlasting， 不是说哦，我们过去中国人对啊长生不老永生都是什么想法，就是让我一直继续下去，让时间的 infinitively 的一直 continue 下去，这不是永恒，它完全在另外一种领域当中的。所以明白这个意思吧？永恒高过时间，上帝的永恒当中他看时间，他对他来讲没有过去的时间，没有将来的时间，所有的时间都是现在的时间，时间都在永恒下面，就上面看下面就全部在下面。我们很可怜，我们现在不在永恒当中，我们在时间的点上面，我们很绝不的，我们只能生活在时间时空的点上面。所以他在这里面他不认识，所以他要问，你看他是错误的，全部一个就全部出来了，三那个错误，因为他不认识全部出来。所以耶稣怎么说呢？好了，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这就我讲到现在呢就是问题了。大家看，第一个问题是那做官的以谦虚的态度来求教耶稣关于永生的事，但为什么耶稣却不满意那人的问话呢？那么耶稣从哪些方面来启发他明白神的真理？下面我们就讲这个，把不满意的道理已经讲好了三点，那么下面就讲他是从哪些方面的启发，怎么来启发。我们看他告诉他诫命你是晓得的，再重申一遍，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他全讲了吗？律法全讲了吗？没有，他是讲了后面部分。后面律法十条，前四条是人跟神的关系，后六条是什么？人跟人的关系。耶稣这里有意不离去，他不讲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因为这个东西呢看起来有人讲蛮抽象的啊。第一条 我是你面前唯一的神，在你面前不可有别的神。这就是第一条，所谓的不可有别的神，因为说是啊，我是拜你的神，我没有拜别的。但是关键的时候，所谓神就是说，在你的生命里我是最大。你什么你我是你的主，你什么都是你要以我的心意为你的心意。我们有的时候，哎，你的心意跟我正好相符合的，哎，我就跟你；你心意不符合，对不起啊，今天原谅我一次，对不起了。这个就是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其实这一条啊，就看到了，就概括了很多了，不去讲它了。这个十诫里面的第一条，上帝是不是我们唯一的神呢？啊，有的时候说上帝，他对不起啊，我又这点不方便，那点不方便，我们就不把神放在第一位，把我们个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我们这些所以很厉害的，我们在律法面前我们都站不住，我们都必须承认。那么他就给他讲了六条，里面有一最后一条不讲，这一条叫做不可什么，不可贪婪，不可贪婪没有讲，但是他底下会暴露出来。我们看啊，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结果那人说，哎呀，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你看多 confident， 多有信心。他如果听过我前面讲过真理班这两个什么叫律法，他就不会这么说了，是不是啊？是，大家一听，哇，是这么厉害。可是他不是，他们犹太人，你看教导1700年下来了，整个律法，他们算是他是被评选为公会里的官的话，对律法熟得不得了，都是律法说的吧？所以毫不犹豫，我真有我都从要遵守了，我是被人看成好人，我才被选择当官的，比我不如的人多呢。所以那些罪人啊、税吏啊、贪婪。妓女啊，他们都是这些是非常无耻的，我跟他们当然是好得多了，所以他马上就从小都遵守。那我就上次就讲过了，不知道上次讲到戒命那一刻没有来的人，我就讲不可奸淫，不可杀人。如果你说不可奸淫之子，你没有跟你自己婚姻配偶以外的人上过床，那就是你就没有你就守住这条戒命的话，那已经算不错了啊。现在这个年代里这种人又越来越少了，是不是啊？这混乱，尤其国内现在，所以文化是不可的。过去说中国男女授受不亲，好像男女界限大法蛮清楚的，我都说西方腐败，可是你说改革开放之风一吹，马上就一下子他这个放纵已经到了西方世界都为之震惊的地步，你说是不是啊？你说现在我们的婚姻问题，在做华人那个大陆的移民婚姻离婚案已经是整个低落平原第一位，比本地人要离婚率高得多了，这个不得了的事情。而且很多婚姻之所破裂，都是因为这种事情没有守住，对不对？但是耶稣讲的不可奸淫是什么问题啊？不可奸淫就是说，如果你看见妇女心里动了一念，你就在心里给她犯了奸淫了。如果这样讲的话，那我们更多人，我常常说，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守不住，我们都在神的面前要悔改，真的，这是很那个非常的。那同时也就可以讲，关键不在于我们犯了什么罪，因为我们不要自以为意，讲哎呀，你怎么今天你对不住我，你这个配偶，你或者你竟然这个犯了这个婚外情了，我对你就是永远的，不要这样子。因为我们都承认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软弱，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我们犯了，而在于我们后面面对我们所犯的态度，这个上帝看得更加清楚。所以问题就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很宽广的心，我们在神面前求饶恕，我们也饶恕别人，啊，让神原谅自己，也让神什么，也让神帮助我来原谅别人，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所以基督教都是帮助我们的信仰，是让我们真的回到从苦毒里面出来，啊，有的时候你想，哎呀，他怎么这样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可是你不要想，今天你们不犯这个罪，可能是有神的恩典。可能神你放在某种试探里面，可能跌倒的不是他，而是什么，你也有可能，所以这些都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对这些事情呢，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追究，而是在神面前我们都来悔改就对了，都来悔改就对了。不可杀人，那个约翰一书说，你心中恨弟兄的，你就杀人了。很多人之所以不去杀人，不去实在去做这个事情，都是因为他怕后果，他心里把恨他恨得什么要死，我们等到听到那个人死了就哈哈大笑了，那就是自己当然不敢去做那件事而已，他并不觉得他不希望他去死，对吧？希望他 disappear， 他最需要那个，所以这种都是非常那个的。所以神知道我们的心啊，真的知道我们的心，不要以为杀人是一种 好像是绝对是想象不到做的。有些人杀了人，他自己人家会大吃一惊，他是很在人家看起来是蛮良善的。可是当有一件事情跟他的切身利害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只要一点他爱自己胜过爱别人的时候，他会铤而什么走险。只要这一点把握不住，所以一方面也不要把杀人犯当作不可，哎呦，简直是是好像你跟他之间是距离千千万万，千万不要这么认为。你这样认为，你对他就没有什么怜悯和饶恕的心，你也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常常说，哇，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主啊，真是第一个感谢你，让我在恩典保守我没有落到这个地步。同时，主啊，也饶恕我对他有这样的什么，哎，自义之心。所以在这里呢，人对人的这个仇恨呢，在基督教里面呢，它不是一种自义的。我不是说过吗？在基督教的国家里面，比如说不可能，像我们过去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宣传话里面，工农兵拳头都很大的，对不对啊？这个东西，然后地修那个什么走支派的什么什么黑武力都抓在什么手上的，啊，这叫做这害人虫啊，都在这边挣扎，好像大扫帚底下，我都是这样子，都是人，一个是这么高大，手臂这么壮，一脸的正气和正义，一个就是完全畏畏缩缩的，就是这样子，没有这种人，不是这样两极分的。所以真的在基督教国家里面呢，他就不可能画这种漫画，他不可能的啊。像那个后来我看纳粹的时候也是这样画，我纳粹军人，你以为他怎么样啊？那画的都很英俊的德国男女，那都是非常就那个标志的啊。那些这个英美这个反动派们都是这个很猥琐的，都是这样子。就是举个例子，那个这都是人的骄傲在里面。可是我们就是这一切，我们从小就教育喝着所谓喝着狼奶长大，就是全部这些东西我们头脑里面都扭曲了。所以讲到我们中国的民族，我们就是民族恨，好像我们中国是非常怎么样怎么样的，外国都是不怎么样，这完全都是在一种失去平衡的这种单方面的灌输当中所造成的那种仇恨，那是非常糟糕的。所以当不可做假见证啊，不可偷盗，我都说过了啊，那这些东西都经不起考验的，不可做假见证，你说谎都是做假见证，并不是要到法庭里举手，我那时候没有做，其实我们很多人没有机会去宣誓，对不对？并不是那时候才做假见证。当我们抬高自己的打击别人，或者等等，那我们回避，我们都做了假见证，我们都承认啊，我们做了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在这个方面上面也在犯罪啊。当孝敬父母，这个是没底的，对不对啊？是我们觉得这个方面，我自己也在检讨自己。就是说，你说父母有的时候啊不耐烦了，哦，常有，真是没办法。哎呀，真的是，真是求神怜悯，没办法。我们是一切，我们做哪怕做了基督，我们并不认为我们都做好了。啊，那人说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这是最大的盲点，最大的盲点。这个耶稣怎么样突破他的盲点呢？耶稣就下面就说了，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所有的一切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这句话一听以后啊，那人就甚忧愁。哦，你觉得这句话，如果你要信主的话，洪牧师啊，我要受洗，然后我说对不起，你把你的财宝全部分给穷人了没有？你吓死了，难道我要这样受洗吗？你上一批受洗你没提这个要求，那么今天你说我要做什么事才可以上天堂嘛？既然你说你能做事，那就请做一件吧，明白吧？问题就在于是他，耶稣并没有过分要求，是他自己讲的，我要做一件事，耶稣就让他做一件事，明白这意思吧？你就承认你不能靠个人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你就千万不要在我面前说我要做哪件事，我就说你把这件事叫你去做了，对不对？为什么不能要做呢？因为立法的目的就是让你爱神和爱人的嘛。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其实是在神的怜悯恩典下生活的，帮助我们一点点好，我们当然做不到。那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为什么？律法前四条就是爱神，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你都做到了吗？因为律法是让你爱的，你不爱你就违反律法，爱的话就不在律法之下。后面六条都是爱人嘛，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都是保护旁人的利益的，保护别人的生命权、家庭权、婚姻权、财产权啊，各种权，你都不好，名誉权你都不好讲人家的。你如果爱别人的话，很爱很爱的，你会去妨碍他吗？就当然不会去妨碍他， 你主动爱他来不及了，你还会去亏损他？不可能的。当我们会亏损别人，就说明我们的爱上已经有缺乏。当律法赐下来的时候，就是一面镜子。上帝把律法告诉我，不是叫我们就让我们得意的，你看我做到了这个标准，上帝知道我们通不过还给了我们，不是让我们凭着自己能够做到，而是作为我们定罪的根据，是你做不到的根据，是一面镜子照出你的罪来。这就是律法的争议。所以讲好律法，他说我都做到了，他就根本不晓得上帝为什么赐律法。赐律法让你骄傲，上帝就搞错了，说赐律法让你在律法面前是认罪的。所以律法既然你爱邻舍如同自己的话，你把自己的财产分给别人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你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你的，反正他就是你嘛，你爱别人如他自己，你把他银行户头换个名字有什么关系啊？就还是因为他和你是一回事嘛，因为爱人如己嘛。什么叫爱人如己啊？所以我们做不到，我们才会这样子。而耶稣讲错了没有啊？你是个富人，你周围穷人这么多，可是当时的标准，我是富人，我只要不要主动的害穷人就好了。我是富人，我借给你钱，我们一放高利贷，那已经是很大的善心了，你是大善人了，对不对？你已经很好了，而且你的富都不是去抢别人来的，你凭你的劳动，凭你好好的做生意，你的生意眼光你得来的，你算蛮好的了。你没有投机取巧，你没有走后门，你没有贿赂官员，这就是已经算好的了。可是呢，耶稣说你拿了这些钱，是没有说你这不好，可是你拿钱最后干什么？哦，全为你自己服务。你的怜悯心在哪里？你看到那些人，你去帮助人吗？你也知道，如果哪个人能够开仓救济，能够把他，你肯定会讲这个人什么？这个人更好。那么既然好了，我上次讲到了，你既然见善不行人，就是什么？就罪了嘛。那明明你也知道，我耶稣，我今天叫你做一件事，总是不是坏事吧？啊，都大家没有信主的人都知道是好事，那解救穷人啊，共产党都知道，你怎么不知道？你就是把这个财产，你就拿来分给大家就是了嘛。你做得到吗？他结果呢？他就知道，他马上听见就很忧愁了。为什么？因为他很富足。为什么？另外，耶稣说：“你不但要分给他们，你还要什么？跟从我，你还要来跟我，不是分好了就算了。”耶稣喜欢他，问题就在于，你就跟从耶稣的人才能什么？才能分。你不跟从，你先做好了，你再跟从我。原来什么叫天堂啊？你要做件什么事，我保证你进天堂啊！进天堂就是耶稣同意你来跟从他，因为耶稣就是天堂的所在。你不跟耶稣上天堂，你还跟谁上天堂啊？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上天堂不是做了好事以后你结个了，你就批准你来跟从我了，而是你跟从我才可以做一点点起码的好事。那哎，一点点做，我们基督教里面有句话叫什么？操练。你操练做，就是一点点吧，你做一点，我们要神喜悦你。你做一点好的，就神喜悦你。好像我们做小孩子啊，刚开始学走路，出来走的跌跌撞撞的，父母就什么，就喜悦你，因为你能够在这个份上，你有这个生命，你能走出这个样子来。当然不能跟运动员走的路子一样，不能跟那个芭蕾舞蹈家走的路子一样。你说上帝完全能够符合他的标准了没有？但是可以求上帝喜悦嘛？我们基督徒可以求上帝喜悦嘛？这是很重要。所以在这里面，他甚忧愁，就暴露出他根本没有这样的生命，也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所以做好事要有好的生命里出来的，做好事要做好生命。他以为他这个财产，他为什么关心天堂啊？他因为知道天堂这个财产都可以带走的。如果把这财产分了，我跟你一样的穷光蛋，我上天堂干嘛？所以他整个对天堂的意义都不认识。最重要的是他不认识耶稣是谁。因为他认为是夫子，我来问你一件事情可以的，甚至包括他耶稣面前夸张的跪下来都可能是哗众取宠了，啊，就是让人感到我很谦卑呢。所以做人很诡诈的，做好事的时候做些什么东西啊？过去领导来了，赶快把扫帚拿起来扫两步，领导走了一丢扫帚，我干嘛扫地，对不对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领导面前我们做，或者在人面前，或者我有一件事情做了，人家不知道，我是很难受，一定要讲给人家听听，我在心里比那个。就是因为没有神嘛，那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里面，耶稣看见他就说了，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的。就所以在这里有人讲，哎呦，我哪有他富了， 我也不住在西温，我现在在东区，我在打工，我在各方面的问题太多了。我刚刚在西温讲过道，讲好道有两个人不满意跟我挑战。我说这个因为他们还没听过很纯正的道啊，很长时间了，他们还不知道，一听怎么道是这样子的，他们一下很多想不通。所以一时有的时候啊，不是神的道，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进去的。我们带领的时候，就要一步步很正的根基上面来啊。结果呢，他说有钱才能进神的国是何等呢？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骆驼是当时中东能够看到最大的动物，就是骆驼了，因为他们看不到大象，骆驼是最大。耶稣讲的针眼，骆驼能够穿过针眼吗 ？Impossible。绝对不可能，将永动机造不出来了。 impossible 的事情不能做。人就像2000年3000年判好皇帝，你不要判了 impossible， 你一眼光放在 impossible 上，你所以你的苦难就大了，因为你把人当作神去崇拜，这是中国人所犯的最大的罪。所以中国人的苦难，所有的苦难都是信仰上的苦难，所有的罪都是信仰上的罪。所以世界上只有真正的斗争是什么？只有真正一个问题，就是神学问题，没其他问题。神学问题不解决，政治学问题、经济学问题、社会学问题、历史学问题，什么问题都不解决。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龙头。所以为什么无神论的国家，官方无神论国家一定弄得来，一定专制，一定腐败，一定很落后，一定生产力很弱，怎么都是一套，都是肯定的。那么最厉害的就是北朝鲜，比如说举个例子，他是做得非常的。那么听见的人就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关键的一句话就是27句一句话，耶稣说：“在人所不能，是在神却能；在人所不能，是在神却能。”所以，我们在这里来到神面前，要把自己不断交在神面前。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求神帮我们。求神不是代替我们做，帮助我们做，请神带领我们做，请神给我力量做，求神怜悯我能够做，都是这样子。所以，什么事情要放在神的面前？那么，我们虽然。在这里有人说：哎呀，我钱财不多。那你要感谢主，真的是有钱财很多的人很难信主。如果钱财再是因为钱财如果来路不明的话，心里更加那个负担更加重了。他说有的人啊，住在一些什么地方，他就与世隔离的，跟人都不敢打交道，你教会去借他的，他就很那个，那他自己把自己罪就锁在里面，所以是很可怕的。那问题就在于我们虽然有的人没有钱财，但是有的人有其他，他有知识啊。你要知道，我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人，我这不是一哄就哄进来的人，我多少头脑了，我是哲学家头脑，我是过去的什么什么大学，我拿的研究生，我拿的什么，我科学什么什么，把人的骄傲摆上，那都是你的骄傲，有各种各样的骄傲嘛。钱财是骄傲，才智是骄傲啊，知识也是骄傲，地位也是骄傲。有的人因为官做了很大了，他又不好意思啊，我能否定自己吗？他骄傲。有的人在社会上他还没做基督徒时名声就很高了，然后他就不好意思谦卑下来，他都成了最后来到神面前的拦阻。所以有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在座的有时候到了海外不顺了，你有时候感谢神，神把我一切可以骄傲的都拆光了。我过去在国内是能说会道，不过那是用汉语，不过到了用英语我就不能说会道了。哎呦，我真是做口笨舌。那、啊、这是晓得我自己真是没办法啊！你反而愿意来谦卑。我在国内，我关系网神通灵活，打一个电话很多事情办成。可是在这儿，我两眼一摸黑，我谁也不能打，我又没什么好骄傲了。有很多东西，你都发现，当你都不能好凭着自己的时候，你真正感到那话，那是你的福气，神帮你拆了。所以千万不要那个怨天尤人。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我怎么样？可能因为着你的倒霉，你想想看，人家现在哪里有人愿意听你讲强人少样的，天天讲你倒霉故事啊？可是牧师愿意来听，啊，你一遍遍讲好了，啊，教会弟兄姐妹来听，那就好。那么教会是一个有怜悯的地方，是一个有爱的地方。教会从来不是先把你打量一下，哦，你是有才有钱的，哎，你进来，将来你的奉献可以多一点。我也知道有钱有才的人可能很难奉献，对不对？倒是没有的，他是努力的，有一点他就学会奉献。所以不一定的，所以在神在这个里面就看我们这个心是什么样。可千万有一点，就不要被世上的事情所拖累。所以在这里，这个财主他的最大的不幸就是钱财太多，就拖累了他。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忧愁。什么叫忧愁啊？忧愁就是神的光照在他的里面，他不得不承认耶稣是对的。如果耶稣不对，他忧愁什么？他跳起来，哈， you must be kidding， 给我讲什么那个开什么外国玩笑了，对吧？你开什么玩笑？结果因为耶稣讲的，他知道耶稣的话就造出他自己原来是什么样的人。他过去自我感觉挺好的，还一想做一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天国呢？结果原来想想这件事情他都没想过，叫他做，真的叫他做他做不出来，才知道他是一个何等什么一个吝啬的人，是何等自私的人。所以这个感觉很不舒服，所以他也摆脱，所以他忧愁。因为他最大的失败就是他不认识耶稣，所以耶稣说你要跟我，他其实说他应该这样说，主啊，他说我做不出来，你饶恕我吧，那可能一切就解决了。耶稣并不要他做，主说我早知道你做不出来，我并不是让你来做，对不对？我神看你还不看你心吗？你就不要硬打肿脸充胖子。有人可以啊，打肿脸充胖子，为了做好人把家财一弄了，然后回去懊悔了，也有这种事情。那根本不是真的啊，他是为了是出个名，或者为了是捐个什么，他就他没有什么意思，这种事情没什么意思。所以说真的，你认识我是谁，你跟随我了，你就暂时不要做这件事情了。那说不定哪一天你要做了，我也不拦你，因为这是生命出来的事情，生命出来的事情。所以他忧愁，他还要依靠自己回去思想斗争三天三夜啊，你能斗争吗？靠自己是不行的。那么我们下面马上就回到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十九章一到十节，也是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一节，请。刚才讲这么多，其实就是回答这前面两条问题，下面有三个问题，那就我很快说一下。那叫撒该的税吏长是以怎样的方式来到耶稣面前？他见耶稣的目的是什么？他再再都是不同的，这个对比。撒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不好跟那个少年官副官好比的。撒该是人人所痛恨的人。撒该他是个税吏长，用我们现代话讲是耶利哥城的税务局什么局长。啊，他是决绝干部啊，他是他底下有很多啊，他是个财主就有问题了。问题就在于犹太人怎么会给罗马人去收税呢？就像那个做维持会长嘛，怎么会去帮他收税呢？每个人去做这事情都知道名声一定什么不好的，但是为什么做啊？就是贪那个钱嘛，也就不顾一切了。所以做税吏长的不贪才见鬼了，他否则不做这个事情，因为做这个没什么其他的，就是为了钱去做。所以他这个财主他是靠着贪敲打来的，他仗着罗马人的权势过来的。所以大家都知道他的发福跟他做这个官有关，所以他是很臭的人，在名声很臭的这个人呢，名声比较臭，他个子也比较矮，当然个子矮本身不算什么缺点啊，那个个子矮是生理上的这个事情，个子矮的人也可以做伟大的事情啊，拿破仑啊什么等等，个子都不高的啊，这个不用去说了。但是他如果要去见耶稣的话，他就不方便了。怎么不方便呢？说耶稣进了耶利哥，真经过的时候，有个叫撒该，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他来找耶稣是要谁啊？是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什么意思啊？就是要认识耶稣，明白吗？他要认识耶稣是谁，这就是我们福音的目的了。你要认识耶稣是谁，而不是只是想请教，我想耶稣请教一个问题。 啊，那我告诉你问题，那我讲的对你听，讲的不听你马上就反驳我，那个什么，那其实也不是，是教师和主事还有两点不一样的，对不对？他要看是谁，就是说他要，但是人多声量矮，所以不得看见。但这里面你请注意啊，哦，声量矮就可以不看见了。我们声量矮的做首长的，其他的人都围着他，旁边闪开，这是没什么问题。所以撒该也可以说闪开，本官也看一下耶稣，有什么不可以啊？可是他不敢来，就说明他至少有个优点，叫什么？自知之明，对不对啊？知道自己是不配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是何等的圣洁，我哪有脸去跑到耶稣面前来这样子呢？不可能。所以这就跟那个什么，耶稣原来在这个在马可福音举的例子下，就有一个罪人到圣殿面前，他都不敢什么，不敢走上来，在外面叫主啊，你可怜可怜我这个罪人，可怜我都不敢进来，就说我要不要，对不对？如果你进教堂的时候，你说我是个这么罪的人，我就不敢进来，在门口弄个半天，那我如果发现你是这样的人，那你就最有资格进来的人，你明白这意思吧？是这样子，所以他觉得自己是很污秽的。这样的人他怎么办呢？但是他太要见耶稣了，但是他不知道有一点，他认识耶稣当中，他非常希望耶稣见到他，但是他不知道耶稣会不会见到他。这样的一个罪人，所以有一个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他来看耶稣，不要让耶稣看到他，怎么办？爬树。爬树这件事情，我想撒该了已经中年了吧，应该不会爬，学界干部爬树有的时候也丢面子，对不对？那是不行的。可是在这里面就给我们感到了，好像是有点像耶稣说，你要到我面前，到天国，你除非变成什么小孩子的模样，意思就是说你真的是要完全谦卑下，单纯下，你要用尽一切办法，你要来到耶稣面前谦卑，要承认自己的无知。所以他就用他孩子时候那种爬树的方法就上去了，也只有这个办法他才能看到耶稣。他知道耶稣从哪里经过，他都很了解，都很，他就到那边早早就等在那里啊，都是非常的。有的时候我们老师告诉大家我们教会有什么聚会，你好像老是听进去老忘掉，为什么？心里心想我不能记得太多啊，这个聚会那个聚会的，请注意，在这里面他是克服了困难，用尽一切办法来到耶稣面前。结果呢，他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到了那里，哇哦，本村的长老都在迎接他哎。结果他对着这么多来主动迎接他的人倒没有多大的注意，抬头一看，往后面一看，就马上看到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躲在树叶背后来看他，是不是啊？结果他就说，撒该，快下来。我不知道这句话是怎么喊的，对不对？因为只是记下来了，撒该快下来，那肯定是应该喊得很温柔了。如果喊得很厉害的话，撒该不是一下子吓死了啊，五内俱焚，掉下来了不一定啊，当场就从沙发都是胆战心惊的。干嘛快下来啊？村头批斗会现场召开，你敲诈了多少的钱，一一交代。我们这里有苦的诉苦，有冤的伸冤，谁会这样做啊？大家知道党肯定会这样做了，而且这样做大家都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有苦的时候，然后啊你要愤控诉啊什么什么，然后低头大家按他啊请他的，这样子从某种方面讲这样做没错，他是犯了罪应该这样子。可是神不是这样做的，神做到正好相反，做的是滴碎大家眼睛，大家最不耻的人，今天耶稣要在众人面前把他奉为什么最最在耶稣面前受欢迎的人。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了。哦，这件事情你要知道。哦，886JH1这个车灯没关。如果我们当中谁是886JH1的这样子的车号的人，就去赶快关一下车灯。哇，这个不得了的事情。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子，正好反其道而行之。我今晚必住在你家里了。原来啊，当初是这样子的。像耶稣当时名望这么高，他是先知，只有谁家里才有荣耀，他住在谁家就是谁家最大的什么荣耀，只有本村本城最什么最有头有脸的人才有资格出面来接待，明白吗？是这样子。如果英国女皇来了，她到教会来访问，她说我今天晚上 啊，那个王立军，我今天坐住在你家，哇，人家看你是谁啊，哇，带照看看你，今天不得了啊，女皇要住在你家。当然，你如果这个也可以说，这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那胡锦涛来了住你家，你可以更光荣一点，也可能，个人不想法不一样，对不对啊？那问题就是有一个大人物来了，住在你家，那是非常怎么有面子的事情，是非常有面子的。可是今天他的面子给了谁啊？是大家躲之唯恐不及的人，要坚决划清界限的人，怎么会住过去呢？可耶稣愿意住过去。这里主要是说，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是用极其形象的、很极端的两项对比，就说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他是来拯救罪人的。我们怎样的不配，你越感到不配，就是越是神要拯救的。就怕我们把自己的位置摆得稍高一点，就影响了我们今后跟随主的路。他是这样的人，所以耶稣来了，就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欢欢喜喜的，他当然高兴，他本来都不敢当面去就跟耶稣说话了，生怕耶稣一句话，你是谁，竟敢有那个有种有胆来配跟我讲话，有没有啊？他生怕被顶了回去了。没想到不但耶稣就那个愿意跟他讲话，他不敢，耶稣还主动的让他把这个顾虑拿掉，不但跟你讲话，今天住你家。他就急急忙忙欢欢喜喜接待耶稣，他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有脸了，这个脸是耶稣给的。你说原来一个人啊，要知道哪怕再坏你要可怜他，其实他心里很痛苦的。很多人等到乾隆了，他以后他怎么贪了或者怎么，他才知道有多苦，明白吗？才知道自己有多苦，才知道他自己的心里不平安。如果知道有多苦的人，他实在是真的是要值得怜悯的人，神就是要找到他的面去。所以他的欢喜就是说耶稣把他当人看了。那本来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是犹奸嘛？犹奸的话，如果罗马不是靠了罗马军队在这里的话，罗马军队一撤走，他第一个就要被什么？大家用石头打死，人家根本不把他，他都是活在人面前，真是非常非常的。所以他觉得自己的名誉上面被这样子看中了，所以人还有他的里面的义就被，所以一个好的真理就是让人里面的善的东西，他的荣誉感被激发出来了。把他罪恶邪恶的东西幽暗的东西呢，把它驱散了，一个是压制驱散，一个是什么兴旺突出，用这样两者之间把人就慢慢的好像炼净，一个是提升，又是个过程。结果他就怎么说呢？众人都私下议论，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了。那这件事情要是放在文革的或者什么，那是完了。你这个人既然同情罪人，那你就说明划清界限，那就跟罪人一样，所以你也批斗，所以你也要这样子，所以最后呢就会变成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左，越来越难的。你不能说一句什么话，你不能为这个说一句怜悯的话，所以这就是人里面的骄傲。结果耶稣大概怎么样呢？大概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饿诈了水就还他十倍。你看他的称呼就跟那个少年妇人不一样，没有讲到夫子，叫什么主啊，叫他主啊。他怎么会感动到这个地步啊？耶稣是不是要请他把东西拿出来分给穷人啊？有没有给他提啊？你以前到底恶诈了多少，一一交代，有没有？不搞的，教会从来不搞运动，也不搞整人，要你坦白交代，也不说坦白从宽抗拒重任。照理讲，人们以为要人干净只有这条路了，只有斗争，不斗争的话就完了，那么只有不断斗争。其实不是，神的恩典来感动，什么也没有提，结果他主动的讲啊，我把一半给穷人。哎呦，你一听还不对，为什么留另外一半呢？原来他话没讲完呢，他说我若饿诈了谁就还他十倍。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他另外一半是准备赔偿损失的，就说明他知道自己的财产其中一半不是他的。为什么赔偿四倍啊？又说不是十倍啊？十倍不是更好吗？四倍是律法的规定，当你占了谁的东西，你不是吐出来就可以了，你要赔偿人家的精神损失，对不对？你要赔四倍。啊，你不买票，上车不买票，然后抓到了，哦，我补票可不可以啊？不行，罚票。如果这样的话，大家都跟着以后的装糊涂，到时候都补票，最多对不对？犯了罪，最后跟不犯罪的一样。这只是犯罪有他的后果的，所以他这里面要还他四倍。 所以他留下一半还他四倍，他是算好了，大概是差不多扼杀了这些人，那一半还够。这样子一来，他还有吗？他全没有了。那个少年副官，那个很好的 reputation 那个人，他做不到的事情，这个为了钱财不惜做游奸的人，他最后他反而做到了。你说他爱钱财，本来爱的地步比他还厉害，到最后反过来，他主要是出出什么样的力量大？神的恩典力量大，是不是啊？就是在人不能，在神却能，就是前面讲的，就是这十八章和十九节有两个故事就说了。你看他是恩典道成的，就耶稣说我今晚必住在你家的，就是表示耶稣把恩典放到他的生命里了，我住在你心里了，你已经接受我了，我在你里面，你先接受我，然后你才做出好事。可那个人呢，他先要做好事，你先做好了跟我，是当然是不行的，所以这个秩序没搞颠倒。所以我们来做基督徒，现在是来完成一个什么生命的问题，做一个什么样人的事情，这做什么事情，只有做了什么人解决了，才能做什么事，做什么事。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今天救恩到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句话呢？因为他们认为他已经是犹奸了嘛，他卖了祖宗的脸，对不对啊？亚伯拉罕犹太人怎么能帮外邦人做事呢？所以他们已经把他看成是外邦人了。可是耶稣说他也是亚伯拉罕子孙，救恩到了世上，所以神的恩典来了。所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其中最大的关键是什么呢？最大的关键是这个撒该，他在罪里他痛苦，他有一份愿意脱离痛苦的心，他看到自己原来所贪的财对他自己并不是他人生的出路，所以他把自己交给主了。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呢也知道钱是好的，利是好的，名是好的，什么都是好的，那我们很容易被他一路诱惑进去，在里面享乐。可是你如果一直走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真正的把你人的崇高的原来神所造你的目的和他意义如果全部拿掉的话，结果是很悲惨。这个回到那里，回到神的那里，才是真正的发掘上帝给你的人性，你的高贵才可以。如果没有他的话，没有任何高贵。所以国内有的时候动不动的说学劳模啊，学什么先进啊，哦，后来发现也有很多这个吹嘘的成分多啊，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成分多，然后是什么树样板的成分多，很多都是经不起的。你活人肯定不能做，死了也没办法了，随便怎么打扮都可以。活人做了以后都压瘫了，压倒了，最后来很多什么十大优秀青年啊，十大什么的，现在可能很多查出来都有很多问题，啊、嗯，都就是这样的。所以人不能被树为偶像，人都不能靠自己，都只能来到神的面前，都能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恩典与重生的一个根本的道理。所以应用题给大家一提叫做，请检视你的来到耶稣面前的心态，是像那少年官还是像那税吏撒该。那少年官因为不舍钱财而无法得救，对你来说有何不舍的东西阻挡你来到主面前？注意要检查我自己有什么不舍的东西啊，挡住了，因为我们把它挡在我跟神当中了，他比我把这样东西看得比神还要更高的话，就是妨碍我们生命成长的，妨碍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一条路。这个就是叫我们对照，不一定就是钱财。最后的小结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是因着启示，让我们知道人不能靠自己的行为行善积德来到天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有很多人说我就不同意，为什么我们得救就要凭你基督教，其他教就不行了？你说其他教有没有救主啊？其他教都是教主，没有救主。穆罕默德、释迦牟尼啊，或者是摩西，什么什么都是教主，孔子、老子都是教主，没有救主。所以那个少年副官是求教，最后他发现他无法做，不是什么东西告诉你很容易要你怎么做，但是你没有这样做的生命对你来讲就是骆驼竞争眼。你虽然也知道那是好事，但是我们很多人就说哎呀好事做不到也没关系啦， 人非完人，金无足赤，人非完人，我们用这世上的东西把自己打败，躲在里面就算了。可是神不跟你这样说，神认为你是应该是不断的向上，你是应该在善里面，对吧？但是只是罪挡住了你了，这是我们只有靠着耶稣才可以来到我们的，来到你。所以就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你说其他宗教也给我像耶稣这样救主忧伤痛悔的心灵，你不轻看，你来是来找罪人的。其他人这样吗？孔夫子说我是要聚天下英才什么而教而教子，是不是啊？我们都是觉得这样才有意思，可是他不是，他是来找罪人。佛教来是说你要看你的悟性高不高，你有悟性的你就跟我来，是吧？啊，你这个是这样子。或者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是要凭行为来得到上帝的喜悦，这个最后都跟那个妇人最后一样，少年妇人最后一起落在失败里。只有耶稣，所以耶稣说我是世上的道路，只有他也给你这条道路，这条道路是每个人都可以走的，只要来。你像这种撒该这样的人都可以的话，我们就告诉我们这条道路是对每个人打开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把自己交给他，而不要认为我自己有点什么东西可以凭着自己来到天堂，就是自己穿上那条外衣，就是说那个袍子啊，我上次讲的，你一定要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拿掉，披上耶稣的东西才能来到他面前。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今天呢我们最后来的人好像不比上次少，对不对啊？看起来都坐满了啊、哦。但是这个迟到的现象在有些人身上改了，有些人就是上次迟到不迟到，一些永不迟到的人啊，一直不迟到的人还是不迟到，我们不错。也有些人呢是有迟到的，不过我还要说一下。那当然，我不了解你们具体情况，你们可能是已经很不容易了。本来你们要迟到十五分钟了，可是你迟到五分钟到，这十分钟是分秒必争的。神纪念你们的努力啊，神纪念你们的努力。所以这里面呢，这神才知道，就是说我但是一个努力争取不迟到，这个是我们的一条心愿，好不好啊？谢谢。我们下面教练有什么消息啊？好，我们最后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对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牢记你的话语，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人子来是来寻找拯救那世上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听你这样说，也绝对不是偶然的。主，你知道我们的心离开你是何等的苍白，是何等的邪恶，是何等的枯竭。我们人真的是靠自己，我们要尝到我们人生的重担，人生的劳苦，人生的愁苦。主啊，而我们人的肉体又是那样的软弱，我们常常被世间的一些东西被我们引诱开来了，世间的财富享受都可以把我们带离你。主，可是我们今天来到你这里听你这样的话语，我们为此献上感谢，因为你的慈爱怜悯临到了我们。主啊，我们今天能做这一切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你。主，愿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不要离开我们所有今天来到你的话语面前的这些人。愿你今天刚才让我们所读的话语，我们所讲解的道，都成为你天上永恒的粮，进入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带到永恒中。主，我们的生命心灵强健了，我们就能够在你面前为你做见证，就能把善行在众人的面前，我们就能让众人看出你的荣耀，将荣耀归于你。主啊，我们实在是把我们这个加拿大这个国家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是把明天的大选的事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在这里能运用你给我们的权利，我们要在市场证明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我们要与这个世上的邪恶的时代的这样的撒旦的伎俩幽暗，我们要绝不退让，我们要做出自己的见证，像在这个时代里发光。主啊，怜悯带领我们，我们的这一生要被你带领，让我们在心灰意懒的时候，我们常常记住今天你所讲的道，今天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下面要去敬拜你，预备我们的心，在敬拜当中更加的领受你，让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生命更被你带领。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感谢主，今天到此为止。啊。